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年前，《大西洋》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介绍了在过去的100年间，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大的改变。但同时，这些年来，人的心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事实上，过去曾经认为是奢侈品的东西，现在却都成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这篇文章列举了以下这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是根据美国的家庭来统计的。在1900年，90%的家庭没有电或者是电话。在1915年，90%的家庭没有汽车。在1930年，90%的家庭没有电冰箱或者是洗衣机。在1945年，90%的家庭没有空调。在1960年，90%的家庭没有洗碗机或者是彩色电视机。在1975年，90%的家庭没有微波炉。在1990年，90%的人没有手机，不能上互联网。真难想象，要是没有汽车、冰箱，或者是尤其是这个互联网的话，现在的人们怎么能活得下来？这篇文章接着说，今天我们国家至少90%的家庭有电、有洗衣机、有汽车、有彩色电视机、空调、洗碗机，能上网，还有手机。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些还不够，这些还是不够。而且现在人们的经历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了。《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写道，现在大部分的人已经不能满足于一般的东西，或者平淡无奇的生活了。人们希望每顿饭都很特别，每个朋友都很棒，每场音乐会都无与伦比，每次的日落都令人惊叹，每一部电影都要让人流连忘返，什么都不能平淡无奇。有一位基督徒作家迈克尔·霍尔顿在回应这篇文章的时候补充说，尽管生活在地上，你的婚姻要跟在天堂上似的，你的孩子们要在最好的学校读书，而且品学兼优。你过去的工作经历要很辉煌，一路上成就非凡。如果你想度假的话，那也是要去一个人间天堂，一家人一起度过一个开心、愉快、令人难忘的假期。事实就是，我们就是不满足。丹尼斯·约翰逊说，有句开玩笑的话说，我们国家的经济是否健康，取决于对不满足的培养。也就是说，人们越是不满足，就消费的越多，经济就越好。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从我们开始的，也不是从我们的文化开始的，实际上从人类历史的最早期就开始了。亚当和夏娃本来是生活在好的无比的人间天堂，那是一个清白的世界，美丽和谐的世界，他们所需要的他们都有， 但后来撒旦出现了，他可并不满足。从那以后，人也开始滋生不满足了。是什么吸引了亚当和夏娃的心，使他们远离了神呢？是什么引诱他们，使他们叛逆而不信了呢？简单的说，就是他们想要的更多。撒旦也是一样，觉得自己拥有的也不够。撒旦来到他们身边，使他们确信自己那种渴望的心，他们已经拥有的就是不够，真的不够。杰森·雷曼写过一首诗，表达了我们这个世界还有我们自己心里的那种不满足。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现在是春天，但我期盼夏天，暖洋洋的日子，尽情享受户外的时光。到了夏天，但我向往秋天，五彩缤纷的树叶，清爽宜人的日子。到了秋天，但我希望冬日的来临，漫天飞舞的雪花，还有无比开心的假期。到了冬天，但我想要的是春天，天气转暖，鲜花盛开的季节。我是个孩子，但我向往长大成人，那时可以尽享自由，还有人们的尊重。我20岁了，但我向往30岁，那样我就成熟、智慧而又老练。当我中年时，我希望自己才20岁。青春的岁月无拘无束。在我退休时，我希望自己才到中年，沉着冷静，自由驰骋。我现在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从未得到我想要的。这首诗是不是也表达了你现在心里的状况呢？清教徒托马斯·沃森在300年前写道：不满足使得灵魂受到搅扰，耗尽人的脑力，它侵蚀生命中的安稳，使得精神颓废。有一位老使徒，在他的生命和服侍即将终结的时候，在写给心爱的朋友们的一封个人信件中，他谈到了这个关于满足的话题。他甚至告诉他们，他已经发现了这个令人有点难以捉摸的美德的秘诀。好了，请大家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请大家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我们要接着我们上周讲到的地方，第10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第11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第12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第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第14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下面呢，我要通过观察阅读这段经文，根据这段经文中的4个词，总结出如何来应对这个挑战的4个原则，来培养被称为知足的这个敬虔而又成熟的美德。 第一个词就是感恩，也就是在培养知足这个美德的方面。四个词当中的第一个词就是感恩。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这第一个原则就是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保罗在第四节里已经告诉了腓立比信徒，要靠主常常喜乐。现在在第十节，他实践了他所传讲的内容。请大家再看看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那么因为什么事情而大大喜乐呢？保罗被软禁，带着锁链被罗马士兵轮流看管着，吃着限量供应的简单饮食，没有什么朋友，朋友们都离弃了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被教会所遗忘。但是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保罗定睛在他已经拥有的，而不是他所缺乏的。那么他现在有什么呢？请看后面的经文，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后面我会讲到他们对保罗的那些支持，不过现在大家需要知道的是，以巴弗提带着保罗所需要的钱已经到罗马了。因着这份礼物和他们对他的关心，保罗非常喜乐。保罗用了一个词发声来描述他们对他的关心，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声。发声这个词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萌发，是指花重新开放，萌发。换句话说，对于保罗来讲，他们的礼物就像是刚刚绽放的鲜花一样。保罗靠主大大的喜乐，是因为此时的保罗正在被软禁，在那个租来的房子里，这个礼物使那个小屋变成了花园，开满了鲜花。亚当和夏娃就生活在花园中，但是他们并不满足。而保罗生活在锁链的捆绑中，这对他来说却变成了花园。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这样你就慢慢学会了知足。另外，保罗这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腓立比教会没得机会早点来帮助他。也许他们那会儿非常贫穷，正在经历极大的试炼，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也许是因为保罗在罗马被关进监狱，使得他们一时无法联系上他。保罗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弟兄姊妹们，也可能保罗只是把他们往好处想，往好里说。就好像保罗是在说，我知道你们想早点送过来帮助我，但是我确信那会儿还不可能。我确信你们那会儿还没有这样的机会，没关系。但是想想看，保罗其实是可以这样写的，他可以强调他所经受的患难，没人搭理他，没人支持他，他个人的缺乏，以及如何期待着其他人对他的鼓励和帮助。要是我的话，我很可能会写上一句，你们的礼物到的时间正好。一个不知足的人总是以为他为神做的很多，而神为他做的很少，而且总是太迟。保罗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去这么想，但是看看他这里所说的，他因着他所有的而喜乐，借此显明了他的满足感恩。这就是第一个原则，要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第二个词是责任。 那么这第二个原则是这样的，不仅要感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还应当把学过的实践出来，学以致用。我们还应当把学过的实践出来，学以致用。保罗在第十一节接着说，我不是因缺乏或需要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所用的动词告诉我们，他是通过长时间的经历学会了这个。这意味着保罗已经把他所学到的神的真理应用到了他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这也意味着保罗不是自然而然的就知足，这意味着我们也不会因为已经得救就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知足了。这还意味着如果保罗都需要学习知足，那我们更需要学习。对保罗来说，在他的一生中，这方面是需要慢慢成长的。无论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困境，经济上的、健康方面的，还是与人的关系，无论面对的是什么，他要学习去应用他所领受的真理。这些真理包括神是谁，神说过什么，无论发生什么，他要学习紧紧地抓住神的恩典，而不是紧紧抱住自己的期望不放。保罗这里所用的知足这个词是指什么样的人呢？弟兄姊妹们请听好，这里知足的人是指他所需要的资源就在他里面，这样他就不再需要依靠他周围的事物了。他所需要的资源就在他里面，这样他就不再需要依靠他周围的事物了。也就是说，不是你的收入让你知足，不是头衔、健康或者受众人的关注让你知足，不是你有足够的退休金，或者有很优秀的孩子，有很漂亮的房子让你知足，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他们来来往往就像大海的潮水一样。有一位作家针对这节经文说，以基督为中心的满足不是预装在我们心里的，就好像是一个新电脑预装了一些软件一样，你必须把它加在你现有的程序中。满足不是从外面获取的，而是从里面滋生的。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是有责任在这方面付出努力的。使徒彼得在劝勉信徒的时候就说过类似的话，要让他们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等等。彼得后书第一章。大家要记住，在圣经中学习的概念从来不只是学习真理，它还要包括真理的应用，这样就把知识转变成智慧了，否则它总是停留在知识的这个层面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的术语当中，智慧的反义词不是愚蠢，智慧的反义词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不顺服。智慧的反义词是不顺服，也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愿意应用所学到的东西。有位牧师说，他想教导他的孩子们要满足，还有在钱财上要学会管理，所以他就教他们一套所谓的信封系统。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给孩子们一些零花钱的时候，他们要把它放在信封里，有三种信封，分别标注着奉献、储蓄和支出。奉献、储蓄和支出，这位牧师说，我想教导他们，生活不只是钱。我以为他们就慢慢明白这个道理了，但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那天我下班回家，胳膊上贴了一个创可贴。我聪明的女儿那会儿上二年级，她问我，你胳膊上为什么贴了一个创可贴呢？我可不想吓着她，但又觉得她已经挺大了，可以给她解释一下，所以我就告诉她，那天我做了体检，体检后我就可以买人寿保险了。他问我，什么是人寿保险啊？我解释说，宝贝儿，爸爸那么爱你，那么爱这个家，这是你知道的，对吗？这样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呢，保险公司就可以给你们25万美元了。女儿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就知道她会为她爸爸担心。不过他望着我对我说，给我们每个人那么多钱吗？那就这样吧，谢谢爸爸。这位牧师说，我不太确定交给他们的对不对，满足不是一个礼物，而是一个要学习的功课，它是一个作业。当你遇到试探想得到更多的时候，当你嫉妒他人，定睛在你周围那些不舒心、不顺利，甚至很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满足就是需要你去征战才能获得的东西。满足是一种操练的艺术，操练你用火把去照亮那些不会让你满足的外在事物，但同时你紧紧抓住神所赐给你的极其丰盛的恩典，以弗所书1:8，感恩于你现在已经拥有的，并且把你所学过的实践出来。查尔斯·斯布珍针对这节经文写道，满足不是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的，而是慢慢学习的一门功课。弟兄姊妹们，我们会自然而然的抱怨，我们会自然而然的不满足，但是要停止抱怨，我们要继续在满足这所大学里做一名勤奋的学生，待在学校里操练感恩的功课，完成承担责任的作业。这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两个词，大家知道吧？一个是感恩，一个是责任。那么第三个词是接受。接受不仅要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不仅要把学过的实践出来，第三，无论身处什么环境，你都要接受。无论身处什么环境，你都要接受。请大家看第12节经文，我知道怎样处卑贱，这是指生活中一种羞辱人或者有辱人格的情况，也知道怎样处丰富，这个词的意思是满满的往外流。请注意下面的经文，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给我们列举了在极端的环境下他的个人见证，在他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信中，保罗有更详细的描述，他又饥又渴，被鞭打，无家可归， 被当作是社会的渣子来对待，被世界所弃绝。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二节。保罗后来又写道，作为神的仆人，他经历了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饥饿，在更多后书的六章四到五节。再后来，保罗写信说，他被鞭打四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弟兄姊妹们，保罗作为一个老人，经历了这么多的患难，他应该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学会满足的人才对。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有一位老使徒，在他的生命和服事即将终结的时候，在写给心爱的朋友们的一封个人信件中，他谈到了这个关于满足的话题。他甚至告诉他们，他已经发现了这个令人有点难以捉摸的美德的秘诀。下面呢，我要通过观察阅读这段经文，根据这段经文中的四个词，总结出如何来应对这个挑战的四个原则，来培养被称为知足的这个敬虔而又成熟的美德。第一个词就是感恩。 这第一个原则就是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保罗在第四节里已经告诉了腓立比信徒要靠主常常喜乐，现在在第十节他实践了他所传讲的内容。请大家再看看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第二个词是责任。那么这第二个原则是这样的，不仅要感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还应当把学过的实践出来，学以致用。保罗在第十一节接着说，我不是因缺乏或需要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这里所用的知足这个词是指什么样的人呢？弟兄姊妹们请听好，这里知足的人是指他所需要的资源就在他里面，这样他就不再需要依靠他周围的事物了。满足不是一个礼物，而是一个要学习的功课，它是一个作业。当你遇到试探想得到更多的时候，当你嫉妒他人，定睛在你周围那些不舒心不顺利甚至很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满足就是需要你去征战才能获得的东西。满足是一种操练的艺术，操练你用火把去照亮那些不会让你满足的外在事物，但同时你紧紧抓住神所赐给你的极其丰盛的恩典。以弗所书一章八节，感恩于你现在已经拥有的，并且把你所学过的实践出来。查尔斯·斯布珍针对这节经文写道，满足不是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的，而是慢慢学习的一门功课。弟兄姊妹们，我们会自然而然的抱怨，我们会自然而然的不满足，但是要停止抱怨，我们要继续在满足这所大学里做一名勤奋的学生，待在学校里操练感恩的功课，完成承担责任的作业。这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两个词，大家知道吧，一个是感恩，一个是责任。那么第三个词是接受。接受不仅要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不仅要把学过的实践出来，第三，无论身处什么环境你都要接受，无论身处什么环境你都要接受。请大家看第十二节经文，我知道怎样处卑贱，这是指生活中一种羞辱人或者有辱人格的境况，也知道怎样处丰富，这个词的意思是满满的往外流。请注意下面的经文，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给我们列举了在极端的环境下他的个人见证，在他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信中，保罗又更详细的描述，他又饥又渴，被鞭打，无家可归，被当作是社会的渣子来对待，被世界所弃绝，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二节。保罗后来又写道，作为神的仆人，他经历了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饥饿，在更多后书的六章四到五节。再后来保罗写信说， 他被鞭打四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哥林多后书11章24到27节。弟兄姊妹们，保罗作为一个老人，经历了这么多的患难，他应该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学会满足的人才对。如果换了其他普通的基督徒，他们早就不干了，他们会以为要么是神在生他们的气，要么神已经厌倦他们了。要知道，保罗所经历的患难是一个接着一个，威胁生命的遭遇接二连三，无法入睡的夜晚和饥肠辘辘的折磨，这都是家常便饭。在旅途当中所遭遇的那些事故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对于这一切，保罗把他们都看作是外在的。通常人们的满足就是被这些外在的事物所取代了，不过这些外在的事物却无法改变保罗内在的确信。保罗已经搞清楚了一件事，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故，而是一系列神所命定的事情，还有神给我们的功课。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故，而是一系列神所命定的事情。神是我们的老师，他教导我们满足的功课。正因为如此，所以保罗才可以既积极乐观又很现实。现在请大家看第14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这里患难这个词是指巨大的压力和麻烦，巨大的压力和麻烦。保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并不避讳去谈论基督徒所经历的挑战。在这封信中，他已经提到过他所流的眼泪，但同时他也表达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喜乐，这些都出现在同一封信中。保罗怎么能做到这些呢？学会感恩，承担责任，和接受现实。第4个词是倚靠。倚靠，要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实践你所学习到的一切，接受你所处的环境，这是我们讲到的前3个原则。最后，无论你做什么，都要降服于基督。无论你做什么，都要降服于基督。大家注意到了吗？保罗在这节经文里面加了点东西。前面他只是说，我已经学会了。但是在第12节这里，他说，我都得了秘诀。保罗实际上用了一个很少用的词，新约圣经当中也只出现过这一次，只用来描述学习的过程。原文中的这个词在希腊的一些神秘宗教中经常使用，当一个人通过某种仪式成为这个宗教新成员的时候，就用这个词。事实上可以把保罗的这句话，我都得了秘诀，翻译为我已经入门了。换句话说，保罗所用的这个词 当时的人们马上就能联想到某个人在成为某个宗教的新成员时，被人带到一个屋子里关上门，然后让他对他们的那个宗教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这里保罗不是说在基督里的成长意味着你必须学会一些密码手语什么的那种神秘兮兮的东西，然后你才能在基督里成长。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实际上是在说，这就是从我的里面所领悟到的，这就是我所学会的秘诀。从我入了福音的门以来，这些年我一直在用这个秘诀，我现在要公之于众，我要把它写下来。下面就是这个秘诀，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就是基督，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于那些正在成长、正在学习知足的门徒来说，这就是那个内幕消息，倚靠基督，在你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降服于基督。这节经文也是人们最经常引用的经文之一，人们还以书法、刺绣、雕刻、十字绣等等各种的形式来表达这个金句。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在引用这节经文的时候都脱离了上下文。大家请注意，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我靠着基督什么事都能做，或者我靠着基督能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保罗可没有这样说，但是人们却常常的滥用这节经文。这可不是那些备受欢迎的基督徒励志演说家们所说的。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如果你立定心志，同时为此祷告，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相信自己，也请求耶稣来帮助你，那你真正想做的任何事情就一定能做到。这种说法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胡扯。这在迪士尼动画片里行得通，相信自己，你一定能行。问题是，当人们说只要相信耶稣，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这就好像是教会为迪士尼受洗了，可以打着耶稣的名义做任何事情了。这其实根本不是保罗的意思。这节经文是保罗经过多年的学习所总结出来的精华。保罗不是在说我能做任何事情，或者我能做所有的事情。保罗说的是，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保罗所说的凡事都是些什么事呢？是所有的事情吗？他其实刚刚描述过这些事情。什么事情呢？我可以经受苦难，我能挨饿而没有怨恨，我能在经历富足的时候保持应有的平衡，我能身处社会的最底层，待在最卑微的环境中，我能饱足，我也能忍受饥饿，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可以知足。这是保罗所指的那个凡事，是所有的事情吗？那我怎么能做到呢？靠着那住在我里面的基督所加给我的力量，我就能做到。当我经历任何环境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在我学会了降服于他以后，我都能在他里面得到力量，去做任何他想让我去做的事情。记住了，凡事是指凡 基督想让我做的事情。神其实是这样应许我们的，他要加给我们力量去做任何他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而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那么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需要考虑下面这些问题。今天神把你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了呢？这一周你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现在最让你感到伤痛的是什么事情呢？你在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呢？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损失？你得到过什么样的提拔？你在什么方面很富足，需要你有智慧的去处理好呢？我们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神已经为你计划好了，当你在自己的软弱上倚靠他的力量的时候，当你在自己的无能上倚靠他的能力的时候，他就赐给你足够的力量和能力。那么这些经文是不是应许了基督徒能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呢？没有，没有。这才是那个秘诀，神应许我们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和他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做任何他让我们去做的事情，尤其是面对苦难。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就等于说没有基督我什么也做不了。这就是那个内幕消息，在基督里面，基督在你的里面，他住在你的里面。在任何你无能为力的事情上，当你降服于他的时候，单单依靠他的能力的时候，他就会加给你力量。你可以这样想，如果爱因斯坦可以住在我的身体里面，可以掌管我的意念的话，那么各种数学问题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我还可以潇洒的在黑板上随手写几道题，让我的数学老师回答一下看看，肯定够他们受的。如果毕加索能进入到我的身体里控制我的手，那我就可以画一些谁也看不懂的画，而且每幅画至少可以卖个3000万美元。如果莫扎特能够入住我的身体里面，如果我降服于他，让他来控制我的想象力、我的意念和我的指头的话，那我就可以谱写出令人惊叹的奏鸣曲，甚至交响乐什么的。如果米开朗基罗能进驻到我的身体里，那我就能把一块大理石变成一个不朽的杰作。满足的秘诀不是需要更加努力，而是邀请基督来掌管，来掌管你的手、你的想象力、你的意念和你的身体。他已经把他自己给了你，无论你做什么，你降服于他，顺服于他，你接受所处的任何环境，你实践出你所学习到的，你对自己所有的一切而感恩，最终你会意识到你拥有他。当你拥有他的时候，你就拥有了他的权柄、他的保护、他的能力和他的智慧。在结束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来分享一下一本书里记录的一个故事。李文斯顿是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从1840年直到他1873年逝世，他一直在非洲服侍。李文斯顿非常想去中非那些不为人知的地区去传福音。有一次他来到了中非地域的边上，那个地区是由一个部落酋长所控制。按照当地的传统， 酋长会出来迎接他。在见过面以后，如果一切都顺利，里门斯顿就可以在那个区域里旅行，但是之前必须要先完成一笔交易。按照他们的习俗，酋长要从里文斯顿随身所带的物品当中选择任何一件他想要的，归他自己所有，同时也给宣教士一件东西作为回报。里文斯顿随身只带了很少的东西，不过在他们见面的时候，他还是很顺从的把自己的东西摊开在地上，他的衣服，他带的书，手表，甚至包括能为他提供奶的那只羊，他随身还带了一只羊，因为他的慢性胃病使得他没法喝当地的水。让里文斯顿感到郁闷的是，那个酋长拿走了他的羊。作为回报，酋长给了他自己刻了一根木棍，其实只是在一头雕刻了一下，形状就像是一个拐杖。李文斯顿非常失望，实际上过了没多久，他就开始抱怨神，怎么遇到这么个习俗，还有这么个酋长，以及那个可笑的毫无用处的拐杖。这个拐棍怎么能跟我的那只羊相比呢？那只羊可帮了我的大忙，让我的肠胃能舒服的很多。后来在他们继续旅行的时候，有一个人告诉李文斯顿，他给你的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拐杖，这是这个王自己的拐杖，是他的权杖，你拿着它就可以在这个国家里随意通行。那个王对你表示了极大的敬意。果不其然，中非对李文斯顿差不多是完全开放了，后来的宣教士们也都跟着他在那片土地上一批又一批的人信主了。书的作者最后评论说，有时候对于没有的东西我们会感到失望，但是对于已经拥有的，就是在神良善而又恩慈的眷顾中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却没有感恩，感受不到它的价值。按照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神不是只给了我们一个拐杖，实际上他甚至于不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权杖，他乃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那个王自己就居住在我们里面。正是因为这个，我们可以说亚当和夏娃不能说的三个字。很多历世历代以来的基督徒为此而挣扎，他们也想努力的去说这三个字，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三个字了，足够了，足够了，我们在基督里，这就已经足够了。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感恩，你不仅将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你不仅将你自己那宝贵的公义赐给我们，你甚至于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赐给了我们，将我们的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拥有了你一切的美善恩赐和各样属灵的祝福，足够了，我们还要什么呢？足够了，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一切的不满足，一切的抱怨，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去珍惜我们已经从你那里所领受的这无价之宝，没有什么再比这些更宝贵的了，足够了，也愿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活出这样的满足，也能把这些宝贵的礼物也能够让我们周围那些还未曾领受的人，也让他们去得到，从你这位丰富的供应者那里来领受。感谢天父，你如此丰盛的供应，感谢你的拯救，感谢你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的忍耐和随时的帮助，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知足的人， 来荣耀你的名。感谢天父，听孩子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